人呐，此一时彼一时啊，过什么河脱什么鞋，有多大屁股就穿多大裤衩，要学会温良恭俭让，特别这个让字。
对于国人来说，每到春节啊，肯定离不开春晚，即使自己不看春晚，也多多少少会听到身边朋友对春晚的议论。看着当今这个已经江河日下的春晚，很多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当年那个独领风骚的小品王，想起他带给人们的欢声笑语。算起来啊，他已经从春晚舞台上消失了十多年。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位当代杜月笙赵本山的故事，深入分析下他为什么消失在舞台上。节目开始前，还是邀请你关注我们的频道，这没有任何政治风险，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会员，我们有每周一期的会员直播，有会员专享的独家视频，还有着全网最好的时政交流社区。赵本山的起点啊，简直是一场人间惨剧。他六岁丧母，八岁时父亲不知去向，只能靠吃百家饭长大。据说他连自己准确的年龄都搞不清楚。
刚才成龙大哥在这里讲他的小时候的命运，我不是攀比，我跟他差不多，我也可能比他更苦。我是一个至今都不知道自己多大年龄的人。
按照一般的人生走向，他的未来肯定暗淡无光，不饿死就算命大了。不过啊，命运给他安排了四位贵人，最后成就了他的彪悍人生。第一位贵人是他的二叔赵德明，也是他的启蒙老师。赵德明是个盲人，但他会曲艺、拉二胡、弹三弦、二人转，样样皆通，据说还是一位算命先生。
其实我是第一部戏走红的时候是摔三弦，就是演了一个盲人。其实完完全全就是我二叔，在剧里看的就是一模一样，我从小就跟着他，就说是我那个演盲人能够像，完完全是跟他那一段的生活。
赵本山从小就跟着二叔学曲艺、学二人转，他学会了弹三弦，了解了盲人，靠着学来的本事进入了乡里的文艺宣传队。第二位贵人是他的干爹李中堂，让他从开元走向了全省。李中堂是铁岭市文化艺术馆的馆长，他在一次业余文艺表演中发现了公社文艺队的赵本山。不久啊，他写的剧本《摔三弦》参加全省小戏调研，李中堂选定赵本山扮演其中的盲人张志，没想到赵本山在这个省级的表演舞台上一举成名。
人生在世全有命，
东北第一虾的名号从此流传开来。赵本山一直视李中堂为恩人，他说假如当初没有李中堂老师的摔三弦剧本，那么就没有我赵本山的今天，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不会忘记李老师的恩情。第三组贵人是姜昆和黄一鹤，他们俩促成了赵本山登上了春晚这个全国性的大舞台。1987年，当时的相声第一大腕姜昆到铁岭演出，意外发现了喜剧天才赵本山，并且推荐给了央视文艺部的导演。赵本山从此开始走进央视的视线。
我当时我说的，我说你太棒了，我说的，如果咱们不上中央电视台，我这姜字倒过来，不让他念字。
不过，赵本山上春晚的道路并不顺畅，一直到1990年的春晚，黄一鹤重回导演之位，才力排众议帮助赵本山改造他的小品，让他符合春晚的调性，最终让赵本山登上了春晚舞台，并且一举成名。至此啊，赵本山在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了莲花乡、铁岭市、沈阳市、央视春晚的四级跳。从这以后的20多年里，赵本山陪观众度过了21次除夕，是当之无愧的春晚台柱子。不管是和范伟、高秀敏合作的《卖拐》三部曲，还是跟宋丹丹合作的《白云黑土》三部曲，亦或是带徒弟出演的《不差钱》，都成为了经久不衰的经典之作，还创造了无数名梗名场面。对于很多人来说，他的小品已经成了除夕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赵本山也成为了当代中国当之无愧的喜剧之王。春晚虽然火爆，但是几乎不给钱。赵本山赚钱的门道主要在舞台之外。跟一般艺人主要靠走穴赚钱不同的是，赵本山很早就闯入了商海。1993年，本山艺术开发总公司成立，名字里虽然带着艺术二字，干的却是煤炭生意，把铁岭的煤拉到本溪的钢厂卖。用赵本山的话说，这叫对缝。卖着煤炭，他发现长途运输也有利可图，又拉上几个兄弟杀入运输业。后来啊，他还卖过果茶，倒腾过木材钢材，一番折腾下来赚了数千万，为他后来转身文化产业奠定了经济基础。赵本山娱乐帝国的正式建立开始于新世纪。2001年，赵本山与时代商报共同策划了第一届本山杯二人转大赛。通过两次大赛，东北民间大部分优秀的二人转演员几乎齐聚在赵本山门下。赵本山顺势收了30多个徒弟，为他的娱乐帝国储备了一批特殊人才。2003年，广电总局向8家民营公司颁发了电视剧制作的甲种许可证，电视剧制作的大门正式向民营资本开放，本山传媒的运作主体也正式成立。赵本山与央视合作，先后投资制作了3部系列电视剧，刘老根、马大帅、乡村爱情。这3部电视剧堪称当代神剧，创下了当时的收视率高峰，为赵本山带来了全新的盈利模式。也是在2003年，赵本山开始带着徒弟们在沈阳大舞台演出二人转，后来改名为刘老根大舞台。
但是我们成立了刘老根剧场，希望通过我们这块土地能够向人们、向所有社会、全国各族人民能够转达我们东北的地域文化的一种特色。这样一来呢，二人转会非常健康，慢慢的健康走，也能同时引导观众去文明的对待二人转艺术。
2007年，本山传媒更是斥资2000多万买下了这个剧场，开始了刘老根大舞台的连锁之路。但是在2008年这一年啊，大舞台的票房总收入就达到了数千万元，演出突破2000场次，这个数字足以让刘老根大舞台成为当时中国剧场演出中的老大。为了给电视剧和大舞台提供稳定的演员，赵本山又和辽宁大学合办了本山艺术学院，除了提供正规的本科文凭，辽宁大学还提供宿舍、部分师资和其他办学硬件。赵本山的名气又带来源源不断的生源，二者的结合让这个独立学院成为了一块盈利的香饽饽。靠着自身的影响力啊，赵本山在沈阳棋盘山风景区拿下了一块300多亩的土地，投资8000多万建起了本山影视基地，再现了100多年前与北京天桥、上海城隍庙齐名的沈北市场的盛景，也成为了中国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影视基地。这块土地的价值在当年就已经超过了7个亿。赵本山的娱乐帝国在无意之中形成了2个完整的旋转飞轮，内部的小飞轮是这样构造的：依靠春晚形成名气，依靠名气推动社会关系的形成，再依靠社会关系和名气巩固春晚的地位。春晚、名气和社会关系这3者也构成了赵本山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帮助他构建了盈利模式的大飞轮。收徒机制和艺术学校为大舞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演员，大舞台为电视剧锻炼了一大批演技纯熟的低成本演员，电视剧又为综艺栏目提供了一批带有知名度的参与者，综艺节目带来的名气又推动了艺术学院的招生和新徒弟的加入。这个飞轮的另一个方向也同样有效，综艺节目提高了电视剧的收视率和徒弟们的知名度，电视剧又为大舞台提供了故事情节和人物 IP，大舞台又为艺术学院的学生和徒弟们提供了表演和锻炼的机会。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两个飞轮的核心在于央视春晚带来的全国性名气以及电视台的渠道关系，这是赵本山帝国得以建立的基础，也是大飞轮运转的动力所在。如果没有了央视春晚带来的名气和电视台关系，整个娱乐帝国马上就会分崩离析。因此啊，春晚、名气和关系成为赵本山最为重视的3样东西，关系众多，长袖善舞，也正是赵本山区别于一般演员的地方。在东北啊，曾经流传着一句话：过了山海关， 有事找本山。
一过山海关就找赵本山吗？
听到这句话，就能想象当时赵本山在东北的社会地位有多高，社会关系有多丰富。如果要把他的社会关系做个切片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与央视与地方卫视等电视台的关系，这是赵本山所有关系的根基，也是本山传媒所有生意的基础，是他吃饭的家伙。在短视频兴起之前，电视还是中国第一大媒体和流量入口，本山传媒需要和地方卫视合作综艺节目，让自己的徒弟们有机会露脸，提高知名度。电视剧需要在各级电视台上播放，这样才能深化 IP， 这也是他重要的利润来源。当然了，这些电视台本身也需要赵本山带来的流量，他们之间属于相辅相成。除了后来的郭德纲啊，大概没有哪个明星跟地方卫视的关系能够超过赵本山。二是在辽宁本土的关系网，辽宁是赵本山的根据地，也是他根基最深的地方，上到政府高层，下到三教九流，赵本山在当地搭建了一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
他们说你在东北吃饭从来不用自己付钱，别人总会有人帮你买单。
也不能总是，凡是你要不想买，指定有人买。
这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他早年跟当地黑社会若即若离的关系。在东北的社会语境下，赵本山更像是一位江湖大哥，他本人不是黑社会，但是他具备了调动甚至压制黑社会资源的能力，扮演了江湖仲裁者的角色。在当地啊，至今流传着赵本山的很多故事，诸如从黑社会老大刘勇手里救下刘德华，帮助成龙搞定本地的江湖势力等等。对于这些传闻，赵本山也非常敏感。2010年的一次颁奖典礼上，冯小刚为了彰显幽默，故意把赵本山说成是绽放在黑社会上的艺术奇葩。
你是绽放在黑社会上的，不是黑土地上的艺术奇葩。
如果换成别人，就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是放到赵本山头上就敏感了。无奈是在公开场合，赵本山也没法发作，只能半开玩笑地打了冯小刚一个小巴掌。三是和娱乐圈以及企业界等社会名流的关系，赵本山在这方面有着过人的天赋。姜昆和郭德纲是水火不容的对手，但跟他都是至交好友。崔永元和冯小刚是剑拔弩张的仇人，但跟他都是过从甚密的朋友。不管是文化迥异的港台艺人，还是长江商学院的企业家同学，赵本山跟他们都相处得非常愉快。不过，赵本山的社会关系中其实有着两个致命的缺陷。第一，他跟最高层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且他似乎并不擅长跟高层领导打交道，在数亿观众面前谈笑风生的小品王，在大领导面前其实非常拘束。据一位长期采访赵本山的记者说，赵本山喜欢认识那些对他态度好的官员，如果对他态度不好，他就敬而远之了。尤其是见到大官，赵本山也是非常紧张的。
我已经不是乡长了。
你下来了？
啊，对，谢谢。下来
了，妈，
还下来了。
可以说啊，在政治上，赵本山其实没有多少智慧，只是随遇而安的跟能接触上的领导搞好关系。第二，他跟其中一个政治派系捆绑的太紧，早年在铁岭为了做生意需要，所以跟铁岭出身的王立军深度绑定，两个人一直来往密切。2009年春晚表演一结束，赵本山就带着小沈阳飞往重庆，和王立军一起过年。薄熙来担任辽宁省长时，给赵本山颁发了繁荣民间艺术特殊贡献奖，给他解决了全国人大代表。赵本山也知恩图报，在辽宁的招商引资大会上卖力表现。私下里他们也交往很多，赵本山的私人会所里就挂着薄熙来怀抱本山两个孩子的大照片。可以说啊，薄熙来就是当时赵本山关系的天花板了。至于更高的社会关系，赵本山就很少了。至于周永康，他虽然认识，但是谈不上密切。这就是赵本山社会关系的致命缺陷，他在东北扎得深，但是由于远离北京，他跟那些最高层的权贵家庭其实没有多少交往。在赵本山的社会关系中，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宋祖英。两个人既是异性兄妹，又是战略盟友。宋祖英遇到困难时，赵本山总是冲到第一线。宋祖英在美国和台北的演唱会，赵本山专程飞过去捧场。
我要听他歌声长大的，你说他得多大年龄？
我觉得他的歌声要比他的美貌还要美。小宋是我很钦佩的人，因为他一直正因为能走到今天，他没有变味儿，没有忘掉自己的家乡。我希望无论是演员和艺术家，每走一步心里装的是我们伟大的观众。
赵本山主演的《落叶归根》上映，宋祖英特别飞过去助阵。赵本山拍摄《关东大先生》，片尾曲便由宋祖英演唱。刘老根大舞台进京，宋祖英也是首席嘉宾。由于宋祖英跟宗庆怀的亲密关系，而后者又长期是中国文艺的幕后沙皇，赵本山也获得了曾庆红派系在央视和文化系统的全力支持。赵本山当年能够一帆风顺，靠的不仅仅是实力和演技。由于曾庆红的关系，曾庆怀和薄熙来也非常要好。2010年重庆唱红打黑最热闹的时候，曾庆怀在重庆人民大礼堂为宋祖英组织了一场专门的红歌会，薄熙来书记在台下认真观看。2011年10月名为爱我中华放歌重庆的宋祖英大型演唱会在北京奥体中心举行，薄熙来专门到北京观看演出并会见了演职人员。所以说啊，赵本山通过不同的车票登上的其实是同一列通往悬崖的火车，这一点他跟多头下注成功的分散了政治风险的王健林来说简直太弱鸡了。所以说赵本山是一流的演员，二流的商人，三流的政治玩家。所谓出了山海关有事找本山，更多的是说他跟东北当地的江湖势力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指他的高层政治关系。这句话应该还有后半句，那就是进了山海关本山也不灵。从2009年开始，赵本山攀上了他的人生巅峰。这一年的春晚上，他带着徒弟小沈阳表演了小品《不差钱》，迎来了他最后一个经典之作。就在同一年，他的铁哥们儿原辽宁省委宣传部长焦立调任中央电视台台长，为他巩固了央视这个阵地。这期间啊，央视春晚对赵本山的态度是名额给你留好了，必须上。春晚导演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东北拜访赵本山。在辽宁，李长春的大秘张江接任了辽宁省委宣传部长，成为了他与主管宣传的最高领导之间的桥梁。而他的老朋友薄熙来早已经进入了政治局，赵本山迎来了最好的政治环境，他的事业也随之进入了巅峰时期。这一年啊，刘老根大舞台前门剧场店开业，标志着赵本山的文化帝国正式进军北京，这在当年是个极为轰动的事件，大半个娱乐圈都过去捧场，连成龙都只能坐在第三排。紧接着，本山传媒先后和黑龙江卫视合作开设了本山快乐营，和辽宁卫视先后开设了明星转起来新笑林，还和北京卫视合作开设了喜剧世界。人在顺利的时候啊，全世界仿佛都在为你铺路。同一时期啊，赵本山也表现出了不差钱的土豪特质，他花费55万入读了李嘉诚开办的长江商学院，和马云等著名企业家成了同学，他豪掷2亿买了一架私人飞机，成为中国娱乐圈最早买飞机的明星，比成龙还早了2年。他还参加了博鳌论坛，与一帮外国元首谈笑风生，并且向全世界宣布计划投资13亿人民币建设海南博鳌影视基地。论坛结束后，他还带着徒弟给国际政要们表演了二人转，把这个东北土特产带向了国际舞台。不仅如此，同一时期的媒体上也出现了他和一些女明星的绯闻，有的直接坐在他的大腿上，有的嗲嗲的叫着他干爹，有的干脆直接跪在舞台上拜他为师。赵本山曾经多次批评成名后的小沈阳，说他有一些飘。事实上啊，最先飘起来的是他这个当师傅的。
为什么一个明星或名人活几年就没了呢？这一火呀，就像就一下就升天了，就都在云彩里活着呢。
这个坐私人飞机、读贵族商学院、和女明星泡在一起的赵大老板，似乎已经忘记了他的出身，忘记了他经常扮演的农民阶层。月圆则满，盛极则衰，命运的逆转马上就要到来了。2012年，中国进入了一个神奇的年份，很多大事件即将在这一年发生，而赵本山的坏运气也接二连三的到来了。最先发生改变的 是在央视。这年的春晚，央视选择了之前从没有指导过春晚的新人导演哈文。哈文一上任就抛出了改革口号，不仅要开门办春晚，甚至要拆门办春晚。他直接砍掉了大量的固定套路，比如零点报时的广告植入，比如之前春晚中必备的贺电环节。
我只能说，对我的电视呈现的所有，我觉得我们非常完美。
让人没想到的是，一同退出春晚舞台的还有台柱子赵本山的小品。这是赵本山自1995年以来的第一次缺席，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人们纷纷猜测赵本山退出的真实原因。官方说是身体原因，但是赵本山随后就登上了辽宁春晚的舞台，完全没有生病的样子。而且他虽然一直有胸闷、疲劳、失眠等症状，但是还没有到不能演出的地步。有人说是政治原因，赵本山肯定是牵扯进薄熙来和王立军的案子中了。不过2012年央视春晚是在1月22日举办，而王立军出逃梅林馆是在2月6日。赵本山决定退出春晚的时候，重庆还是一片风平浪静，央视的导演们估计也不能未卜先知。即使是在王立军事发后，2012年3月的两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张德江还专门称赞了赵本山。他说啊，我认为赵本山是个人物，他把二人转带火了，把辽宁文化产业带火了，顺便也把吉林的文化产业也带了起来。第二年，赵本山又顺利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还当选为农业部的形象大使，证明了他当时没有受到重庆事件的影响。还有人说是因为赵本山和哈文的个人矛盾，这倒是个直接原因。但是啊，对于赵本山这种个性极强的大主演来说，和导演发生矛盾是经常的事情。自从赵本山登上春晚以来，每年都要和央视导演组产生或多或少的矛盾。之前基本上是导演们给赵本山让步，为什么这一次哈文不再给他让步了呢？熟悉央视的人都知道，对于春晚这种重大政治演出来说，赵本山这种男主角上不上，远不是一个刚上来的导演能够决定的。
赵本山先生离开春晚的那一届导演是哈文，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我个人认为，春节联欢晚会像赵老师这么大的一个明星，导演有那么大权力吗？就像我是导演，我请刘德华演戏，我敢把刘德华炒喽？
那么赵本山退出的背后到底是怎么样的真相呢？前面提到过，2009年赵本山的铁哥们焦立调任央视台长。这位焦台长不是一般人，他在辽宁宣传系统任职多年，跟当时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辽宁出身的李长春是铁杆，跟另外两位在辽宁待过的常委李克强和周永康也都关系不错，能够搞定三位常委，焦台长的腰杆子自然也很硬，顾忌也很少。由于央视台长的巨大权力，很多女主持和女明星纷纷对他投怀送抱，他也是来者不拒。但是这位焦台长有个坏毛病，就是他在床上答应的事情经常不兑现，其中就有一个年轻的女歌手陪了他很长时间，还染了一身性病，但是焦立连一个春晚的独唱机会也不给安排。他自恃有三位常委撑腰，也不怕这位年轻人举报。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位女歌手又找了一位男朋友，而这个男朋友就是大名鼎鼎的社会活动家、白手套之王苏达人，江湖人称苏教授。这位苏教授出身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早年经常组织明星走穴，因此跟这些民歌歌手私交甚笃。他曾经操办过彭丽媛和阎维文的演唱会，谭晶也是他一手捧红的。这位苏教授曾经参加过华润电力收购山西煤矿的案件，山西煤老板7000万嫁女也是他的手笔。他的英雄事迹啊，我们以后找机会再细说。这位苏教授让女朋友写了一封十几封的举报信，附上了详细的证据，托人转给了时任监察部长马文。马部长看到这个信件义愤填膺，马上批示火速办理。等到焦立想找人给他打招呼，中纪委早就生米做成熟饭了。胡锦涛收到中纪委的报告后勃然大怒，这才有了焦立的下台。新上任的胡占凡台长是令计划的人，跟赵本山没有一点渊源。在那之前，赵本山在央视春晚一直享受着特殊待遇，在春晚后台，即使是王菲这样的大咖，也只能与其他人分享一个休息室，赵本山却独享一间距离一号演播大厅最近的休息室，并且由本山传媒的人员把守。 在每年的审查中，赵本山也有多次免检的特权。但是自从焦虑事件以后，赵本山就失去了金甲圣衣，没有了以往的特权，在和哈文的博弈中处在了完全的下风。再往深处追究啊，还有一层原因，就是赵本山的创作能力没有跟上时代的变化，公众的审美观在变化，对春晚的要求一直在变化，而赵本山还停留在了上个时代，告别了原来的铁三角和山丹丹组合，赵本山团队的创作能力已经出现了严重倒退。不差钱以后的两部作品《捐助》和《同桌的你》水平衰落的就很厉害，引发了巨大的争议甚至是批评。赵本山已经不是那个可以让人开怀大笑的演员了，新的喜剧团队开心麻花以及德云社都已经成长起来了，给观众带来了更新鲜的感觉。央视春晚的导演们有了更多的选择，腰杆自然就硬了起来。2013年的央视春晚，导演还是哈文，这一回赵本山又一次退出了。本山传媒明确表示，这次退出不是身体原因，而是作品原因，因为在节目审查中，春晚导演组要求赵本山的作品能够大改，赵本山认为大改也不一定能够达到要求，所以决定不上了。赵本山随后参加了郭德纲主持的节目，对外宣布自己即将完全退出小品舞台。
也可能从现在开始，可能小品这个舞台可能就是不会再有我
啊，
因为我呢也选择退出了，来年的各地方台我也不会去了，我会在那种独立的时间多思考一下我自己的作品，我公司拍出的作品，电视剧啊喜剧啊，我可能在那里应该多出现点。
不过2014年春晚的总导演换成了赵本山的哥们冯小刚，赵本山则成了那年春晚的副总导演和语言节目的总监，为开心麻花的节目服不服做了指导。据媒体报道，他毫无保留地帮助了沈腾、马丽等新人。不过赵本山并不甘心退出春晚舞台，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如果还需要看这张老脸，我会奋不顾身，虽然说我身体可能是有点问题，但是不至于倒台上。
2014年10月，习近平刚上台没多久，还没有完全掌握大权，作为一个文学青年，他选择了在文艺这个边缘领域彰显自己的影响力。通过模仿老毛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习近平也举办了一个文艺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的召开一时激起千层浪，掀起了很多涟漪，被很多人认为不该参加的参加了，比如周小平和花千芳；被很多人认为应该参加的却没参加，比如赵本山和张艺谋。在随后召开的辽宁省和铁岭市两级座谈会上，赵本山也没有被邀请。祸不单行，2015年1月，辽宁省政府副秘书长魏俊兴落马。魏俊兴曾经担任过赵本山老家的市委书记，他和赵本山的关系尽人皆知。这一切信息啊，都让各路人士嗅到了不一样的气味，他们马上开始了跟赵本山的切割。辽宁台最看重的本山带谁上春晚，变成了百姓组团上春晚。浙江台停播了重金购买的本山作品《爹妈满院》，据说是收到了广电总局的窗口指导。跟赵本山关系密切的《辽沈晚报》对赵本山的态度变成了正反都不报。本山艺术学院更名为艺术学院，辽宁大学跟赵本山的合作协议到期后也不再续约。在铁岭举办的新年音乐会上，一向热情的市委领导全部缺席，就连赵家班的大部分人都保持了沉默，只有两个徒弟公开发声。小沈阳甚至把微博认证从赵本山徒弟改成了艺人。坊间流传着赵本山的各种消息，有的说他被抓了，家里搜出20吨黄金，有的说广电总局已经要求下架所有的赵本山作品。就连赵本山的老朋友姜昆也提到了二人转涉黄问题和赵本山的责任，赵本山的娱乐帝国开始摇摇欲坠。那段时间啊，赵本山一下子瘦了30多斤。在一次对内部员工的讲话中，他说道，如果要是我出事了，也不会连累你们。如果用大时代的视角去审视2014年，就会发现这一切的发生都有着复杂的政治因素。这一年习近平完成了对周永康外围的清理，开始了对周永康本人的立案调查。在周永康案件的调查中，发现了大量曾庆怀的涉案证据。周永康家族的白手套吴兵 和曾庆怀合作投资了很多影视作品。周家和曾庆怀的女儿曾宝宝也在成都合作开发了好几个地产项目，两个家族啊已经深度绑定到了一起。作为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怀曾经长期控制中国的大型文艺演出和影视行业，他的前妻更是控制了央视的大部分广告业务。
亲爱的，努力吧，亲爱的，你们听吧，我们的相声正在走在大路上。
当时的习近平还没有完全掌握权力，曾庆红还是他争取的对象，自然不能动曾庆怀。但是对于那些跟曾庆怀关系要好的人士，就不用手下留情了。曾经担任央视副台长和中宣部副部长的李东生，曾经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申威臣，都是曾庆怀的小弟，两个人很快被打落马下。曾先生最喜欢的宋祖英女士也从2014年开始消失在了春晚舞台上，跟他关系密切的青年歌手谭晶一度消失了很长时间。他的女朋友梅婷在整个2014和2015年都没有新拍任何作品。还有他的小弟董平也接受了调查，仓促之间把自己的影视公司卖给了马云。影视大佬韩三平也在这一年突然退休。赵本山的命运也是受到这个系列事件的影响。从这次座谈会以后，中国文艺乃至文化事务的最高话语权就转移到了彭丽媛女士的手中，中国的文艺行业迎来了强监管时代。赵本山虽然看不清背后的逻辑，但是可以敏锐地感受到自身处境的危险，他马上开始了自救模式。他连夜召开全体员工大会，学习文艺座谈会精神。在会议上，赵本山动情地表示，自己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听了讲话精神后，激动地睡不着觉。随后，他在接受人民网等主流媒体采访时，反复强调文艺家要听党的话。
我第一听党的话，第二听老百姓的话，我把我早就忘了。
公开承认自己之前的作品确实存在一些低俗的东西。他还通过朋友对外表示，如果国家需要他的资产，他可以随时捐献出来。在刘老根大舞台，领导们的合影被拿了下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挂了上去。毗邻前门刘老根大舞台的刘老根会馆也暂停营业，从高档会所改造成了平民饭庄。当然了，他也知道能不能自救成功根本上取决于能不能取得最高家族的谅解。本来他距离彭丽媛应该很近，但是啊，由于他跟宋祖英是异性兄妹，而彭丽媛内心又充满着对宋祖英和曾庆怀的厌恶，所以只能另寻他法。他想到了自己的老朋友北京国维集团的老板史维学，他们俩意气相投，曾经一起投资房地产和矿业。三年前，石老板开发的号称7000级的三亚美丽之冠大树公馆开业时，赵本山曾经带着徒弟们前去捧场，并且表态刘老根大舞台也要入驻，算是帮了石老板一个忙。这位石老板搞地产不一定靠谱，但是搞关系却很靠谱。他有一位好大姐，也是他在清华 EMBA 的同学，叫做齐乔乔，就是当今皇上的大姐。就在半年前，石老板刚刚接手了乔姐旗下的秦川大地的一块资产，帮助他名义上退出了经商，完成了皇上交给的任务。另一位接手乔姐资产的人叫做肖建华，他后来发表了一个声明，试图解释齐女士在转让资产中受了损失，但是不小心弄巧成拙，注定了他后来的命运。石老板就更加成熟，他高价接盘了资产，还保持了沉默，经受住了大姐的考验。在石老板的引荐下，赵本山见到了齐女士，当然也带了一份让他不能拒绝的礼物，据说是一尊非常珍贵的玉佛，还有一个数额惊人的大红包。齐女士夫妇也一直很爱看她的作品，于是答应帮她说情，大姐出马，立马搞定。2015年3月5日，赵本山正式走出了这一轮政治危机。这一天，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王敏对记者说，关于赵本山的传闻都是谣言，这次他不也来开政协会了吗？他一切正常，什么事儿也没有。对于一个资深政客来说，如果没有组织的受益，王敏是不敢为赵本山做担保的。虽然没有了中央层面的政治风险，但是经过这一场风波，赵本山失去了往日的光环，失去了电视台的资源，可以说是元气大伤。紧接着，辽宁省就发生了席卷全省的人大代表贿选案，李希在全省展开了一场大整肃。这场风波虽然没有波及到赵本山本人， 但是完全重塑了辽宁当地的政商环境，让赵本山失去了经营多年的本地政商圈子，失去了这两个最重要的关系网，他蜕变成了一个去政治化的赵本山，一个单纯的艺人。没有了春晚，没有了电视台系统的青睐，本山传媒的两个飞轮怎么办呢？不要着急，赵本山同志啊，始终能够抓住时代的热潮。2015年啊，视频网站已经成为可以和电视台分庭抗礼的电视剧播放平台，爱奇艺、优酷和腾讯视频成为长视频的三大巨头。赵本山开始了和优酷的全面合作，依靠优酷的全力支持，加速了《乡村爱情》和《刘老根》等系列神剧的拍摄，几乎是每年一到两部，全部在优酷上首映。由于大部分演员都是他的徒弟们，所以拍摄成本很低，依靠存量观众就可以取得丰厚的利润。不仅如此，在别的机构还在观望时，本山传媒已经开始全面拥抱短视频直播，从师徒作坊变身成为了 MCN 机构。他们成立了刘老根工会，将旗下的二人转演员、影视演员统一纳入管理，利用《乡村爱情》、刘老根等国民级 IP 的影响力，让谢广坤、刘能、赵四自带流量入驻，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账号矩阵。赵本山安排女儿球球担任公司直播业务的负责人，他本人也时不时出现在球球的直播间里，帮助他吸引流量。至于儿子牛牛，已经开始了全面负责本山传媒的日常业务，比如说刘老根大舞台的运营。
妈，老爷子，你俩不了解我，把他那套东西延续不是难事。
这两个孩子看着不靠谱，但是事实上已经承担起本山传媒1/3的主体业务，也带动了本山传媒在短视频时代的进化。而赵本山自己呢，则回归了影视导演的角色，专注于影视剧的拍摄。
你就当踩上了，其实就这个玩意儿。哎呦，干嘛拿了？
他也曾尝试复出。2025年春节，赵本山从纽约开始了全球巡演。
祝在座的每一位能够在这里开心快乐，希望你们早日的回国。
不过就在第二站，泰国的演出就被意外取消，他在海外演出的视频也很快就被删除，失去了幸运女神的眷顾，失去了关系网的庇护，赵本山也失去了逢凶化吉的能力，变回了一个普通的艺人。赵本山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孤立，他是一个极其聪明的草根英雄，利用了时代的机遇，将江湖义气、地域文化与商业逻辑完美缝合。他是艺术上的大师，也是商业上的枭雄，却是政治上的孩童。他是中国社会城市化转型过程中一个带有泥土味的注脚，也是中国新时代的文艺大转型过程中一个幸存者的鲜活案例。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我们的频道还有些价值，请点一下关注，你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烈士二段真有趣，
俩脚离地了，心情更美丽了，烦恼上不去了。好，
改革。